来的囚犯，啊，有几个人没有得吃啊？家有缺米，啊，他家里米不多，各求这家人无食，啊，把家里这点米给囚犯呢，那自己家里人都没饭吃。自顾这囚人堪怜呢，啊，想想呢，囚犯非常可怜，与其父上旨，啊，跟他太太商量。夫曰：“求从何来？”曰：“自行而来，原路人迹，菜色可掬。”啊，他太太问这个囚犯从哪里来，是从杭州来的。啊，一路上人着饥寒，这个脸色都很难看，啊，都叫面黄肌瘦啊。因赤饥之谜，煮粥以示求。那这样把自己的米的时候分一半给囚犯，啊，这自己家里煮稀饭吃。后生二子，啊，以后杨自成生了两个儿子，长曰收臣，次曰收旨，为南北吏部侍郎。啊，那么这是国报啊。自己积善积德，啊，到儿孙就贵贤了，啊，两个儿子官做到南北吏部侍郎，啊，侍郎。这个地位就是现在的副部长，啊，吏部那个时候不称部长，称尚书，啊，尚书是部长，侍郎是副部长，啊，长孙呢为刑部侍郎，啊，这个刑部就是现在的法务部，啊，司法部。啊，也是做到次长，这个次长。啊，次孙为四川连县，连县也是古时候官职的名称。啊，以后在明朝称为按察司。那么一般呢也称之为钦差大臣，又居为名臣呢，啊，在当时都是很有名的贤德大臣，经出庭得政，啊，这个历史著书上啊不详细，啊，但是经是了凡先生同时代的，楚廷、德政这两个人一起一言，也是他的后代，啊，杨自成的后代，啊，这是在县衙里头做了一个小书办呐，啊，由此可知。积功累德了，不论我们自己先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都可以做啊！机会太多太多了，只要存心立业社会。利益人民就是积功累德，做好事不求果报，这个功德就更大了。 啊，不求果报，必定有更殊胜的果报。啊，积德善大，积德善多，自己本身就感受到果报。像了凡先生就是个例子，啊，与了凡同时代的于敬义先生也是个例子，啊，晚年就享受果报了，啊，果报一直绵延到他的子孙，代代不绝。第三个例子，习正统监，正统是明朝英宗的年号。朕冒起昌乱于福建，啊，朕冒起是当时的一个盗匪，啊，这个强盗是土匪，啊，他在福建这个地区作乱了，啊，市民从贼者甚众，啊，朝廷起颍县张都县凯南征，一击擒贼，啊，这个英宗皇帝用颍县的张凯带兵南征，把这个乱呢平定了，啊，把这个郑茂奇抓到了，啊，但是还有一些余党，啊，后为布政司谢都司搜杀东路贼党，这个土匪的头是被捉到了，但是下面还有余党，啊，所以朝廷又委派啊布政司谢都司，这个布政司相当于现在这个省长，啊，谢都司是布政司下面的一个机构。啊，派这个谢都司，啊，搜杀东路的贼党，啊，就是平定的，还有一些小股的。谢求贼党中，啊，贼中党副侧击，啊，这个谢都司很难得，先想方法把这个贼党的名册找到，啊，凡不负贼的，啊，贼党里头这个名册上没有的，啊，没有名字的，密授以白布小旗，阅兵至日，插旗门首，借军兵无妄杀，全合万人。这是统兵的将领，他懂得积德，不冤枉人，不滥杀人，啊，所以他用心，啊，去搜集这个匪党的名册，啊，不是真正附属于匪党的不可以冤枉人，啊，所以官兵进城的时候，啊，来搜查，啊，他叫这些没有，啊，跟这个贼党没有关系的这些人，啊，他给他一个小的白旗，啊，让这个官兵进城，你把这个旗子插在门口，啊，禁止官兵骚扰，所以这样子全合万人。 这是他所积下的功德。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做将军、大将军的人，能够保全后裔的很少。什么原因呢？杀伤太多啊，所以后代都不好啊。在中国这个武将里面，后人好的人确确实实不多啊，在历史上真的可以说得出来啊。这些做将军的人都是爱惜人命，绝不妄杀啊，这个军队纪律啊非常的森严啊，这才能保全到后代啊。后谢之子谦中状元，为财富这个宰辅，身披腹中探花啊，这是讲谢度是后人的国宝啊。他的儿子啊，谢谦中状元，官做到宰相，这个宰辅宰相。孙子皮也中到探花，探花是进士的第三名。那么这都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历史证验。那么又告诉我们，莆田呢有个林家，莆田林氏先是有老母好善，常做粉团诗人，求取寄予之无倦色啊。这是讲莆田也是在福建，他的先师啊，有老母好善啊，这是他的先师的祖母啊，好善啊，常常做粉团诗人，布施一些穷人，每一天都是这样做法。一生呢都不疲倦的啊，天天用这个来布施，有人来向他要，统统给，毫无倦意啊，每一天布施，所以好做好事啊，量力而为，善待别人，自己决定有好报啊！不要怕吃亏，不要怕上当。谚语常说：“吃亏是福。”啊，所以我常常想，我们有这个机缘啊。如果我要有这个机会呀，我愿意开个餐厅啊，开餐厅。免费供应大家啊！现在我们在新加坡居士里啊，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李牧原居士，李牧原居士这三年真的做了啊，每一天供斋免费的，平均呢每一天到居士林来吃饭的有1000多人。星期假日3000-4000人呐，这是好事啊！啊，那么居士林是不是被人吃垮了？没有，越吃越兴旺啊，人丁旺，那么多人来吃饭呐！啊，那个，从开办到现在啊，给诸位说。没有买过米， 没有买过油，也没有买过菜，而且吃不完啊。原因是大家晓得居士林做这桩好事，就天天有人送米，有人送油，有人送菜，送的菜多了吃不完，吃不完怎么办呢？我们把这多余的这些米菜呀、啊，送给养老院，送给孤儿院。所以新加坡许多宗教的养老院、孤儿院都接受我们的赠送，好事啊，应该要做啊。好，今天就讲到此地。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借着介绍莆田灵事啊，这是第四个例子啊，好善积德的果报。莆田林家了，早年有一位老祖母，好善好施，常做粉团布施给穷人，常年累月他都不疲不厌，欢欢喜喜救济穷苦的人。有一个仙人化为道人啊，这个仙化道人呢，我们不必啊去猜疑他啊，我们只看到是有一个穷道人，他每天呢也到这个地方来索取六七团啊，他每天都来。这个老母啊天天给他，哎，他要的多，别人要一个两个，他每天都要六七个，纵三年如一日啊，这样子每一天去要，要了三年，这个老太太都欢欢喜喜的给他啊，这个知道啊，老太太呀、啊，布施救人呢是出自于真诚，因为之人啊。这一天，这个道长啊就给老太太说，他说我赤汝三年粉团，何以为报？我吃了你三年，每一天吃六七个粉团，我吃了三年了，啊，我以什么来报答你呢？他说你府后有一地，啊，你家里有一块宝地，他说将来死后葬在那个地方，子孙官爵有一身麻子之粟。将来你的子孙做官的人数啊，就像一身芝麻那么多，诚心救人呐、啊！啊，是妻子一起一所点葬之，出世即以救人登第，累代。感应甚深，佛见有无灵不开榜之遥啊，这个话是真的啊。我过去在佛见住过六年啊，在建构住过六年，一直到抗战时期，他们家里头代代还有闲人啊。那么他的后代啊，依照这个道长指点啊，把他葬在那个地方，果然啊，葬下去第一代他的后人呢就有九个中进士的啊，所以在附近 有这么一句话，无灵不开榜。啊，每当科举的时候，考试啊，中举人、中进士的林家人最多。啊，这个是他们的祖宗啊，啊，这个老太太啊，诚心布施救人。啊，终年不疲不倦。啊，历代是世世代代。甘因呢，这是讲从前做官呢戴的这个帽子。啊，这个帽子里面，帽子上面呢，这个带子叫缨，啊，系的这个带子叫缨，啊，这边叫带。这都是说明官做得很大了，啊，这个家族啊非常的兴旺，无不是得利于祖宗积德，子孙继续不断啊行善积德，保持家风，代代不坠啊。那么在中国这个例子有很多啊，最著名的范仲淹啊，我们在古文里面读的《易田记》啊，知道范仲淹先生从小就有救人救世的大志啊，一生积功累德，不疲不厌呐 啊，所以民国初年，印光大师赞叹中国祖宗级的大德，后世子孙代代都受到他的福荫，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孔子，啊，2500多年，家道不衰呀，啊，世世代代的帝王对孔夫子都尊敬。啊，今天在民国时代，孔子的后裔在国外啊都受到外国人的尊敬。啊，夫子的迂腐啊。第二位呀，就是讲的范仲淹，啊，到民国初年，800年不衰呀，这宋朝时候人呢。啊，第三位呀，他讲的这个叶状元，是清朝初年的，一直到清末300年不衰。印光大师举这三个人，啊，祖宗级的德厚啊。再看下面啊，第五位冯祝安太师啊，他的父亲啊，为一祥僧啊，这是在宜实县啊，在这个县学校啊，祥实学校也算是公立的啊，县立的。这个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啊，祥僧一般讲秀才啊，隆冬早起复学，这是冬天早起到学堂里面去，落于一人卧倒卧穴中啊，闷之半将矣。他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啊，倒在这个穴堆里头啊，他去摸摸他啊，还没死，但是已经快冻僵了，所以 结集之棉球衣之，啊，他自己穿的这个棉的或者是皮的衣服，啊，这个外衣，他赶紧脱下来，把它包起来，且扶归旧宿，啊，把这个人扶到家里来，把他救活了。这是救人一命啊，佛家常讲啊，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这个话意味深长啊。一般人只知道啊，哦，建寺庙，浮屠是宝塔啊，七级就是七层的宝塔。啊，建这个功德很大。啊，现在呢，又作兴啊，造大佛像。啊，大概造大佛像啊，比造宝塔的功德更大了。啊，我想了又想，古人这句话了。救人一命啊，胜造一百米的佛菩萨像啊！不止七级浮屠，你造那么大的佛菩萨像，有什么用处呢？今天这个世界。苦难的人太多啊，多少人在饥饿的边缘上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生病，没有医药，多么可怜！建一个大佛像，建一个宝塔，需要花多少钱？你把这些钱拿去救济这些灾民，这些在饥饿边缘的人，我相信你这个功德了无量无边呐！啊，救援一命的时候，这个果报都不可思议了啊，得这么大的福了，你要能够救千万人的生命。我相信啊，你的后代啊，那个做官兴旺啊，就跟前面老道所讲的人数啊，也是一身芝麻那么多啊。为什么不做呢？我们要多想想啊，什么是真实的功德啊，什么是假的功德？这里头有一个标准，凡是真正令一切苦难众生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这个功德是真实的。啊，如果令一切众生得不到实质上的利益，啊，这功德是假的。啊，所以我很不赞成呢造这些大佛像。啊，有人说。这个大佛像坐在这个地方，这一方人都得平安了，未必。这是属于迷信。啊，一方得福，一方平安，要靠什么？靠教化了。要靠改变人心。啊，现在这个世间人心，啊，全世界几乎都不例外。自私自利天天在增长，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这是灾祸的根源。造一个大佛像就能把它镇住，哪有这个道理啊？啊，能够化解劫难，要提倡教育。佛教的教育 佛教教育是智慧的教育，是慈悲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教导大家舍弃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无条件的牺牲奉献，就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苦难人民。佛是教我们这些，我们明白了，真正肯依教奉行，我们自己得度了，也真正能够啊造福社会，造福人群，这是佛陀的教诲。假如说造宝塔、造佛像功德真有那么大，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不就造大佛像啊？为什么不就造大宝塔？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他老人家在世一生讲经说法49年，除了讲经说法教学之外，他没做别的事啊。他也没有去打过什么水陆法会，也没有什么拜过什么忏，甚至于现在讲的打个佛旗、打个禅旗，我们在经书里都找不到。这后人搞的呀，佛菩萨没搞的事情啊！我们学佛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佛菩萨在哪里呢？经典啊！我们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效法佛菩萨，学习佛菩萨，这才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我们在此地看到冯仲安救人一命你看他得的感应，梦神告知于这是晚上做梦，梦到一个天神告诉他，如救人一命出至诚心，吾亲韩琦未如子这就讲到轮回了韩琦是宋朝时候人是宋神宗时候英宗神宗，他做过10年宰相，也做过元帅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了不起的伟人在历史上我们读到他深得当代后世人的尊敬在那个时候他跟范仲淹齐名两个人都是出将入相这个冯朱安的父亲做这一桩好事情这个神人说我派遣韩琦做你的儿子那么即生朱安随名齐所以朱安是他的字他的名字叫冯琦他父亲取这个字就是梦中有这么一回事情果然他的官做到太史太史就是从前的翰林再看 下面举第六个例子，台州应尚书，浙江省台州有一位应大有尚书，这个尚书就是现在讲的部长，官做到部长啊，壮年习业于山中啊，习业是读书啊，在山中读书，从前读书人多半都寄住在寺院啊，寺院确实提供给读书人呢最好的学习场所啊，古时候学校没那么多啊，一个县通常只有一个学校啊，县学啊，所以读书的这个环境啊很难找得到啊，除了寺庙之外呢，那就是大户人家啊，富贵人家家里面有藏一些图书啊，请这个老师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子弟，这称为私塾啊，那个藏书的数量都不会太多，所以这个大规模的藏书都在寺院的藏经楼啊，这个藏经楼啊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图书馆啊，寺院的藏经楼不仅仅是收藏佛书啊，在中国儒家的道家的诸子百家了几乎全部都收藏啊，出家人真正在做学问呢 啊真正在修养自己身心德行啊，所以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老师啊，那从前念书人秀才一般都愿意到寺庙啊，亲近出家人，寺庙有丰富的这个藏书啊，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呢，都可以向出家人请教啊，而出家人教导他们都是义务的，这是佛家所修集的功德了，所集的善行啊。但是现代这个佛教寺院已经变质了啊，完全跟古时候啊不一样的啊，古时候是个教学的场所，现在变成了这个金灿的场所啊，跟这个鬼打交道的场所。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那么他习业在山中，山中一定是住在寺庙里面，是夜鬼消极啊，晚上这地方鬼很多，往往惊人，供不居啊，旷野之处啊，啊这些妖与鬼确确实实是有啊，胆小的人都不敢住啊。这应先生有胆量啊，心地正直，不怕这些邪魔鬼怪呀 啊所以他不怕啊，他依旧在山中读书。是一些闻鬼云，有一天晚上听到鬼在讲话啊，说某一家啊，某夫一夫九客不归啊，翁姑比起家人，明夜当一死于此，无得待矣啊！啊，这鬼在谈话 他说有一个人家，某一个人家了，啊，这个妇女，啊，因为她的丈夫啊，离开家乡很久都没有回来，啊，大概她的公婆以为她的儿子死了，啊，逼着这个媳妇啊就改嫁，啊，那媳妇不愿意。所以他就起了念头，明天到这个地方来上吊自杀。啊，所以这个鬼呀，我们就晓得吊死鬼。吊死鬼要找替身，他要找不到替身呢，他就没有办法去投胎。啊，那么这是，哦，不但是佛法里头说的少啊。这个道教里面讲的多，对这个事情说的很多，凡是横死的啊，自杀的都要找替身，所以自杀很痛苦啊，这个事情万万做不得。啊，这个道家跟我们说，自杀的人每七天他要重复表演一次，所以非常苦啊，你是上吊的，每七天他要去吊一次啊，什么时候找到替身他什么时候才能脱身啊，跳楼死的每七天他要跳一次，你说这个可怜不可怜啊。所以人在怎么不得已的时候都不可以啊有自杀这个念头啊，这是决定错误的行为啊，万万不可。当你找到替身呢，你投胎还是随业流转啊，苦不堪言呐。啊，那么这个吊死鬼，还很难得了。明天有人来上吊啊，他可以找到替身呢，他可以去投胎了。这是无德代矣，他在代替了。啊，公钱卖田得银四两，皆唯作其父之书寄银还家。应尚书听到鬼在这里说话，啊，他心里面就有了主意了。啊，明天一早回去。赶紧把田卖掉，啊，卖了几亩田，啊，得了四两银子，啊，再写一封信，啊，伪造他的儿子写一封家信，连到这个四两银子，赶紧送回家去，啊，送到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里头，他的父母一看到，哎，儿子有书信回来了，他没死。其父母见书一手疾不累一指，这笔迹不对就怀疑，这继而曰：书可假银不可假，想而无养，父虽不嫁了，其子后归，夫妻相保如初。应尚书救了一个人的命啊，啊，对对，公婆看到这个有人寄这个寄信信回来，又寄了银子回来，啊，虽然这个信呢笔迹不对，啊，但是想着银子是真的，啊，总不能说无缘无故人家把银子送给你，想想一定儿子平安无事，啊，所以就不再逼着媳妇改嫁了，啊，救了媳妇一命啊。应尚书救了他一命啊，不但救了一命，而且成就啊这一对夫妇。啊，保全而不至于三立了。啊，所以他的儿子以后果然回来了。应先生做了一桩应得了。他做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啊。
啊，这个事情做了之后，
是公又问鬼鱼，吾当得待呀，奈何奈此秀才坏无私。
他本来他找到替身了，哪里晓得被这个秀才破坏了？啊，这个秀才就是指的应大佑先生，啊，被他破坏了。
旁一鬼曰：“二何不后之啊？”
旁边有个鬼的说：“你为什么不去害他？”
啊，曰：“上帝一次。”